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lesson number 16.
Liang Yu Sheng Jing Xue Yuan.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姐妹平安。上一次已经讲到创造主与他的神属形象的人所立的盟约，在伊甸园里面要人来遵守。我们现在谈到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就是说它是盟约的破坏，就好像这个何西亚先知在主前700多年已经提出这个概念。他在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七节那里，他责备他当时代的人好像亚当一样背约。从何西亚书的比较中间，我们证实人类的始祖实在是违反了与神所立的盟约。从这个盟约的破坏的记载当中，我们会以三种方法来分析三种不同的层面。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记载里面对人类堕落的叙说。其次，我们要仔细分析它的意思。最后，我们要讨论这过犯的历史性，因为这个过犯与整部创世纪跟整部圣经对于邪恶的教训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来先谈一谈人是怎么样对耶和华悖逆的。在经文确实地以悖逆来形容的行动，第一对夫妇违背了最高者的禁令，他轻侮他的权威。当耶和华质问人的行动的时候，他确实的地指责他们。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神对亚当夏娃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但我们注重分别陷落的树而暂时撇下这个禁令的话，我们可以看见相同的动机。人要脱离创造主的控制来争取他的自由。这个人有者这个蛇的话语证实了人反叛的动机。创世纪三章第五节，蛇怎么样说？他说，你们便如神或者如众神一样能够晓得善恶。神属被催出要向悖逆跟破坏盟约的途径。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约翰也在提醒我们，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在伊甸园里面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解释这种悖逆的行动，不能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人因为他具有神的形象而获得了自由的意志，不能成为他悖逆的理由。人被造的时候是完全的美好的，他不应该卷向邪恶。神的所造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固守着神的美善，正如他的独生子耶稣是永恒的和不犯罪的一样，也正如我们这是借着神的恩典得称为神的儿女的人，被救主所释放而改造直到永远。那么究竟亚当夏娃他们悖逆的动机在哪里？首先我们来提醒一下，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怀疑跟欲念。在经文的述说里面允许我们联想到，在愚顽的人类起码有两种的动机。解经家就常指出这个试探者这个蛇的第一句话， 在第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他是要叫女人怀疑神的话。中文圣经的翻译最直接，蛇说神岂是真说，这里就说明神出使女人来疑问神，但这也不一定是最贴切的翻译，因为这句的开场白 apki 并非一个责问，实在是一个强烈的确定。有人将它这样翻译，神是这样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它是实在一个直接了当的问题。有人也做以下的一个注解，他说蛇并不是问一个问题，他是故意的将事实推掉。这个试探者以一种惊异或者是愤慨的口气，企图将神的禁令变成对人一种权力的摸索，他实在是叫人怀疑神是否真是良善的，将一位慷慨的神变成一个很吝啬的神，使人误解神是与人竞争的，将神的全能与人的自由意志做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多少世代的人类都是跟始祖一样陷在同一个圈套里面。蛇对神的话语的攻击是间接的，他将隐藏的动机加进神的盟约之中，他发明了一套解经法叫怀疑解经法。就算在他是要否认神的刑罚，你们不一定死，创世纪三章节，他也是模棱两可的，因为他将反面的形容词放在不寻常的地方，使这句子的意思也可以翻译为你们不会经历到正常的死亡。换一句话来说，他胆敢促使人去经历不寻常的死亡，体验他所以为真正做人的意义。这经文的重点乃是在攻击神的性格，以神为自私、嫉妒、逼迫人的或剥削人的神。因为这处的经文不仅是一个遇到的故事，它促使我们反省罪的意义，特别在节里记载的罪，实在是对神位格的怀疑，怀疑他是否良善，是否有不正当的企图，和最后对神的爱的怀疑。若人藏在神的爱里，他是不可能去犯罪的。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那里说，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个试探先引到另外一种人类的欲望，好像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那里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在伊甸园里面，私欲乃是与反叛神混在一起。有人将耶稣被魔鬼的三天的试探跟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那里所讲的三种俗世的事情与创世纪的试探相比，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比较实在是坚强的。但我们却不能避开罪的动机，自然分别泄露的树是一种记号，究竟它的漂亮的外表代表是什么东西？分别善恶的知识好做事物吗？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观察来寻找这个答案。在叙述中，分别善恶的知识乃是以一个果子来代表，它虽然不是神的创造物，但是却是属于神的创造。旧种这里的强情有什么含义？它的意义实在广大，它所注重的乃是人乃是要滥用神的创造来表扬自己，他要夺来这样的自主权。当人要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但是他却不能像神一样可以创造任何的事物，他不能退出神的创造，也不能发明任何新的事物，他只能误用神所赐给他的财富。所以人的试探一定是接着神在园中所造的其中一色果子而来，它们实在是美丽可喜爱的， 而且可以被人吃的。我不是神所创造，而是在于人反叛神为人的好处和享受而设立的秩序。试探乃是接着对某些美好的被造物的幻弄而来，罪恶颠倒了神的秩序，使人误用了对被造物的喜爱，好像使徒约翰所讲的肉体的情欲，乃腐蚀了人应用来追求美好的良善的情处。眼目的情欲同样了腐蚀了对美丽和真理的追求，今生的骄傲也是颠倒了人对生权和被尊重的愿望。所以在主耶稣基督被撒旦的试探当中，魔鬼是以属于神的儿子的权利来引诱耶稣，要将父神所立的秩序来颠倒。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创造果树的原意乃是美好跟可爱的，犯罪的机会只是基于被造物的天真而已，但是人类却颠倒了创造主所设立的秩序。第一对夫妇的犯罪乃是基于他们对神的怀疑和对神美好创造不应该有的欲望。这种怀疑跟欲望是否使我们能够了解罪恶的来源呢？我们会很容易会这样想，其实什么也没有理由，若怀疑本来就存在的话，那么罪恶已经被引进来。同样的，在圣经中贪欲不单是罪的根源，也是罪的本身。那么究竟怀疑跟贪欲从哪儿来的？在伊甸园里面的女人没有理由去怀疑神，她也没有任何的缺乏要使她生出贪婪的欲望。在这个论点上面，解经的人需要求神给他们属于经文作者的指示跟经历。有些解经家以为人在没有吃禁果以前已经心怀不轨，因此禁果不过是第二种罪，但是这个立场将诉说的中心挪移，因为整个经文的中心是在于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那里说于是女人见了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能使人有智慧，就采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个经文的指示的记载的安排没有指出女人发言时对她的引诱，她只不过说女人见，我们只能从她采撒果子来吃了这个行动中来查验她的怀疑跟贪婪。所以上述两种的动机并非是原罪的前就曲，他们实在就是原罪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用作原罪的理由，他们乃是原罪产生的过程。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
除了人的怀疑跟贪欲以外，蛇的迷惑也是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当我们尝试思想了原罪的记载以后，我们不能忽略了蛇乃是人的贪欲跟背义的源头。究竟在人受蛇的迷惑而离开神这件事情上，我们学到一个怎么样的课？第一对夫妇他接受了蛇的迷惑的事实，是我们看出从原罪开始的三种罪性，就是迷惑人将人心底的软弱表露无遗。在创世纪第三章中跟其他的经文的记载里面，罪人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在骄傲里面自以为是，他们实在是要向天做超人的挑战，悖逆往往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但是这是可笑的面具，因为在罪人以为自己是有权势的时候， 正是他受寄于另外一种的力量的时候。实际上一切的罪恶是挫败的结果。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罪乃是气序的颠倒。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就强调这一点，那里以蛇为另外一种力量，那里说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加狡猾。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爬虫类是属于动物界，是人要治理的对象之一，所以当人顺从了蛇而犯罪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颠倒了神的创造秩序，不单在不义利的行为上，也在后果上面可以看到这个颠倒的问题。罪恶带来神所设立的创造秩序和协调的更改。在雅各书第三章二节提到，人要勒住自己的全身的矛盾，便是一个例子。最后，迷惑者这个蛇的存在，表示罪乃是人类本性以外。从这个观点来看，罪是从外面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位神学家的话来形容，他说：“人并非在本质上是那恶者、那败坏者，而是有外加的罪恶性跟败坏性。既然是外加的话，那么罪恶显然是与人的本性是隔离的，是非人性的势力对人的一个侵犯。”经文的字面似乎指出女人是被蛇所引诱，这个观点也值得我们强势的考究，是否创世纪的作者是一位大男人主义，将一切犯罪的责任都推卸在女人身上。当然这种论调是荒谬的。从创世纪章节中的结构就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里面，当男人也吃了禁果以后，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当神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那里神宣布他的刑罚的时候，是向男人宣布的，他说你必定死。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到跟十四节中间，使徒保罗也是忠实的宣布了原罪的结果，那里说罪是从一人，那个字是男性的，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死又是从罪来，因为亚当犯了罪过。所以女人犯罪的行为不能也不应代表人的整个的责任。在经文里面，男人跟女人都同样的犯了罪，无可推诿。要是男人是犯罪的主动者，女人就算是受害者。要是女人的罪性才是致命伤，男人就静音无罪，但是女人的开路加上男人的决断，才完成他们对于神盟约的破坏。两方都要对对方更为有罪。若是他们是彼此的推诿的话，情形就更糟糕。他们两个人都犯了罪，而且是两厢情愿的，就好像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个 两夫妇亚拿尼亚跟撒拉劝同骗使徒跟他其他的朋友一样，我们可以给你看见他们劝同颠倒创造的秩序。女人是采取主动，与创世纪第二章的指示是相反，因为哪里告诉我们女人是男人的配偶，应该是男人采取主动。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哪里指出神为男人跟女人定下的契序，他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才是夏娃，但是在犯罪的时候秩序是完全的相反，但男人也要负上这颠倒秩序的责任，因为他是同意吃这个禁果。那么为什么蛇要先向女人展开他的攻势呢？这个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这里好像是牵涉到女人是弱者这样的问题。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他这样说，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也指出女人比男人软弱，所以上面的立场很可能是恰当的。但是女人的弱点究竟在哪里？在经文里面，女人显然是从男人出来的，所以她应该是依靠他的。蛇之所以选择女人为攻击的对象，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从下面的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清楚，当女人引述神的禁令的时候，她并非完全引用神的话。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三节那里说，他说你要不可以摸这个果子，免得你们死。但是神对亚当说的时候是，你不可以吃这个果子，免得你们死。所以他实在是滥用了他解释神的话语的自由。有人指责女人对神禁令的更改，他认为女人对创造主的信心也开始在动摇。这个改教家格尔文却以为夏娃加上这个摸一个字，乃是他是热衷于遵守神的命令的虔诚的表现。但是克尔文却指责女人加上这个免这个字，因为接字表示他怀疑神的刑罚。在神对亚当是说所讲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女人却说免得你们死。但是这些立场都不确实，最智慧的讲法应该是指出，在盟约的立定以后，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女人因为她是间接的创造的关系，对盟约的了解有所改变。女人是弱者的概念，只服与她被引诱是有直接的关系。女人是从男人而造，也是为男人而造，从她而得名，而且在等候她离开父母才能够跟女人成为一体。因此女人是自然的处在一个接待的地位，是这个狡猾的蛇的引诱一个最容易想当的牺牲品。所以在这个故事的发展中间，似乎带出来一个教训，试探来尝试在人类当中包括男跟女引出一种女性化的态度，他要人欢迎罪，以开放和同情的态度来接受这种外来的影响。人却是要以一个男性化的态度，要用尽全力，要面对挑战，同时要专心的接受神的诫命，这样的实在。所以蛇对女人的引诱跟女人对男人的影响，使原罪的性质改变了。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学到一些教训，但是原罪的突然的出现仍然要解释。有人这样强调说，试探乃是堕落的时机，而非堕落的原因。女人虽然是弱者，她不能因为这样就逃避她被引诱的罪，她的本性中间并没有任何的催使她犯罪的倾向，男人也没有任何促使她听从女人去犯罪的本性。在罪没有进入这个世界以前，人的意志是清白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向罪降服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一个没有办法推诿的一个悖逆。我们可以在下一课为详细的再讨论一下。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来将这个罪的来源跟大家分享。我们说人类的堕落实在是人类违反了与神的盟所立的盟约，他的动机完全是因为人对神的盟约发生了这个怀疑与欲念，而蛇的迷惑跟亚当夏娃都有一样重要的责任。但是亚当夏娃他们还是罪的罪魁，因为没有理由让他们听从蛇的迷惑。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亚当夏娃跟蛇他们都是堕落的原因。我们在下一次就会详细来讨论蛇的寓意跟原罪的历史性。整个的故事不是一套的神话的故事，乃是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弟兄姐妹再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信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